欢迎收听野史下酒，我是主播恶霸波。
张天健，
这一集呢咱们又讲到了唐朝很著名的一个悬案。其实也不悬，因为结论已经盖棺定论了，又是一个夺嫡之争的问题。好像历朝历代这是基本上属于必修课了哈。这一个大王朝要没发生点这个儿子不孝兄弟相争的事儿，就好像不正常，
是个流程。
哎，是个过场，我感觉。但是我认为呢，这个虽然盖棺定论了，还是有可探讨的悬的地方。
嗯，
哎，那么咱们先还是讲一下故事的这个大概脉络啊。什么事儿呢？就是说李世民这儿子啊，跟长孙皇后的这个长子，
嗯，
也是嫡子嘛，李承乾。李承乾呢，逐渐长大了，但是评价不好，朝中的这个风评不好，可以说是趋向于了两种声音。一种呢是认为这个孩子有才华，而且这个据说是他的文章啊曾经获得李世民的高度赞扬，到什么程度呢，是拿出去给自己的这个臣僚吹牛逼的程度。你看这文章我儿子写的，是吧？那这个你可以想象，就是说也体现了说，第一个他有文采，有自己的想法，第二个也说明李世民确实也很喜欢他啊。咱们之前讲长孙皇后的时候也说了，对于长孙皇后的儿子李世民会高看一眼啊。但是呢，这个时候另一种声音呢来自于跟李承乾更亲近的人，就是他的老师，他的这个等于教师团队发出了不同声音啊。主要针对的是什么事儿呢？第一个说这孩子太好玩儿，出去打猎游猎这些事儿啊不好，就换成现在话说呢，就是喜欢上网吧啊，喜欢刷集去。还有呢说喜欢修宫殿啊，这个也不好，就跟咱们现在就说的是喜欢这个
买房，
这个置地买房自己盖别墅，这一般孩子已经体验不了了啊。但人家是皇子嘛，喜欢修宫殿。然后呢说这个好玩音乐啊，玩音乐，而且是什么呢，叫正位之音。就这个我也觉得不用过多解释啊，就跟咱们现在这个音乐吧也有这个不同的分类，是吧？你就搁咱们现在就说这孩子好听摇滚，你就可以理解了，是吧？玩音乐这听起来不是什么负面的，但是说这孩子放这个土乡村 rap 什么的一张嘴，这可能就不太上档次啊，是吧？这个喊个麦什么的，你作为平民老百姓这都没事儿，你作为一个皇子这个事儿就不太好。然后呢这个下面一个啊，我觉得是分时间段啊。什么呢？说他好女色，喜欢谈恋爱啊，这个弄姑娘什么的。所以我说分时间段，你后面听啊，这事儿没完。反正初期呢就是总结出来差不多这个四个缺点。这四个缺点呢导致了一个问题啊，就是李世民倒没怎么上心，没
小事，
对，就好像就觉得说这孩子，你听这四条吧，反正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你说到年龄谈个恋爱，这个这不是很正常吗？啊，你就别说皇子了，你说这咱们现在谁哪个敢拍着胸脯的说高中没有个恋爱什么的，是吧？这我觉得都很正常。然后你说好打个游戏，好玩个音乐什么的，修宫殿这事儿吧，的确可能有点过。但是问题是，人家是皇子啊，你不能老按照这个普通老百姓的这个标准要求啊。所以这些事儿在李世民那儿吧，这没有构成什么问题，其实。但是呢，影响到了另一个人，就是这个李泰。
嗯。
咱们之前讲长孙皇后的时候也提过，李世民最喜欢的这个儿子李泰。李泰动了想法，就是说我这哥哥现在传出了一些对于他的负面舆论吧。
对。
那么这个事儿就是我的机会啊，我就应该好好表现。 于是李泰干嘛呢？他召集一帮这个文化人，
嗯，
然后开始修书。
哦，
哎，你知道这个在古代啊是一个大事儿。你别觉得说啊，弄一帮人写书，这算什么工程啊？在那会儿来说啊，这就是个大工程，是吧？这就是属于国家搞科研，因为认字儿的人少，对吧？你这个弄学问的事儿，你肯定得是有学问的人。那他弄一帮人弄学问，这当时来说就跟搞科研没什么区别了。就好比说，这个老大天天上网吧啊听摇滚，
嗯，
哎，这个老二天天他这个研究原子弹，你知道吧？这提气，
对，
就我就举个例子啊。于是呢，这个书修成以后啊，这个献给李世民啊，李世民就很开心。
修的史书吗？
差不多，它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叫。反正肯定你要搁现在都是犯了文史这个垂泪啊，就是可以这么理解吧。修的那个内容我就没看过了，所以我也没法讲。反正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比较正能量的东西吧。那么上去以后呢，李世民不是很开心吗？他就想奖赏这个李泰，于是呢就说这每月啊，这个零花钱给他翻倍。啊，没想到呢遭到了朝臣的反对。那么朝臣为什么反对呢？就是说，你给零花钱这个事儿都是正常的，但是呢，你现在这个翻倍的话就超过了太子。
哦。
就是说，你如果让他的这个零花钱超过了太子，这个就属于是大事儿了，就是不合规矩了啊！你记得他之前嫁闺女的时候，不是也有过这事儿吗？说能不能照长公主翻倍，不就遭到群臣反对吗？这回的道理是一样的。但是呢，李世民理解的吧，可能有点偏差。他理解成了什么呢？说是不是大臣点我给太子的这零花钱少？啊，他就是他这么理解了。那也有一种可能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我儿子我必须得零花钱翻倍，那就是别一个翻，那就都翻，对吧？所以呢，结果是他下了一道手诏，就是说凡是太子。以后所取的用度的东西，钱也好，东西也好，不加限制。
嗯，随便花。
随便花，哎，反正老子有钱。
嗯。
他就下了这么一个手诏，结果呢，这个到李泰和李承乾那儿就又形成了不一样的理解。
嗯。
首先，李承乾呢就觉得说这个是父亲对自己的一个政治信号。
嗯。
就是说，你看。别听他们那个打小报告，我爹这个根本就没有怪我的意思，你看还给我更多零花钱了啊，
支持我玩音乐，
对，支持我这个搞创作玩妞。嗯，李泰那边呢也得到了一个信号，就是说是不是老爸还是心意在大哥那儿。
嗯，
就是他们两个也都理解错了，我觉得李世民都没想到这一层可能啊，我感觉。于是呢，这个后面就发生了一件，怎么说呢，更尴尬的事儿，就是他的老师就觉得说，你这不是火上浇油吗？就是对于太子来说，本来他现在的这个个人生活作风问题的根源就是你太骄纵他，
嗯，
然后你现在不管，哎，你还反而纵容他。这个用的什么的没有上限了，那这个照这么发展下去的话，这孩子岂不是更加的肆无忌惮？于是呢，其中他有一个老师就给太子写了一封书信，而且同时呢抄了一个副本给这个李世民。书信的内容呢，我也不念原文了，大概意思啊，就是说，你能不能收敛收敛？就是作为一个这个皇子，你应该注重自己的这个品行啊什么，就大概这个意思。上去了以后呢，这个老师叫张玄素啊，玄素呢还没觉得怎么着啊，因为之前有魏征这个先例在嘛，就是本来唐初的时候大家就鼓励提意见啊，你提的越狠越好，这这么个路数，所以呢这个玄素老师呢还没什么感觉。第二天上班，就是上朝，经过东宫的门口的时候，遭到了刺客伏击。
经过东宫的门口遭到了
刺客伏击。据说是什么呢？说是有人拎了一个大马锤，
刺客用的马锤、啊、
对，应该是一种钝器、
嗯、
啊，我觉得有点那种这个是就是怎么说呢，应该这得什么人用啊，反正得是有劲儿的，
对，
跟那个砸夯那大锤似的，我估摸着啊应该是这么个玩意儿，砸他没砸死，然后砸伤了，砸到头了。于是呢这个老师就告假请病假了。请病假回去以后呢，这个事儿就好琢磨啊，说我能在东宫门口遇刺，
嗯，
是吧，就基本上就是等于我在这个皇城里遇刺了，
对，
那这肯定不是什么我自己的这个仇家干的，那说白了就是太子要弄死我，那我干嘛了呢，我不就是打了个小报告吗，啊你就要弄死我，行，那我以后我也什么都不说了，
嗯，
我也不提意见了，你爱干嘛干嘛，我惹不起你，对吧。于是呢这个其他的老师那有样学样呗，就别提意见了啊，慢慢慢慢的对于这个太子来说就更没人管了。
那这事儿没人查吗？
没法查呀，怎么查，你查出来最后你就算查出来说是太子主使的，你想干嘛，就是你能怎么办，
就你身边也没管，
没管啊、
哦、
啊，所以呢这个李世民一看说这个好像最近老师们也都不上心，怎么办呢，干脆这个把魏征请出来，就去找魏征说什么呢，你愿不愿意当这个太子太傅、
哦、
就是做太子的老师嘛。那么魏征这个时候呢主要是年纪也大了啊，实在是身体也盯不住了啊，于是魏征呢就说你就找别人，这事儿我干不了。没想到呢李世民就跑去找魏征，找魏征说了一段话，说什么呢，说你看这个周幽王啊，晋献王，晋献公，还有这个很多比如说这个汉高祖啊，都出过在这个继承人上的问题。
嗯，
那么比如说汉高祖就是刘邦啊，刘邦当时想这个把自己这戚夫人的孩子立成太子，给这吕雉急得够呛。那吕雉当时怎么办呢，就请出商山四皓啊，据说也是张良给他出主意啊，还是谁家出主意说这四个老头呢在江湖上这个挺骚的啊，那个你让他们给你站台，说大哥肯定就该明白了。后来不是刘邦一看说有一天发现商山四皓出来了，因为他请都没请动，
嗯，
说站太子后边了，哎，刘邦也明白了，说哎呦那这是点我的呗，
嗯，
啊就是看来人心所向在我这个大儿子身上，这不是吕雉也很开心吗。李世民举这例子就是说这个你就是我朝的商山四皓，就是说魏征你一个人顶四个啊，你要是当太子的老师，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政治信号。那你看这事儿掰开了揉碎了一讲呢，就魏征也没法拒绝了，就说那不天我有这么大作用，哎呦那我这个我尽力吧，就答应了这件事儿。那么实际上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来说呢，李世民想传位给谁是很清晰的，
对，
是吧，就包括我们前面这讲了一大堆，到这儿为止这个事儿没什么悬念。嗯，后面就开始有悬念了，说这个魏征啊没过多久就挂了。
嗯，
挂了以后呢这个李世民就很伤心啊，就是有一天他说他做梦见这个魏征在梦里跟他辞行来了，就是说我以后也没法再给你提意见了啊，你自己保重吧，这我就死了啊，就第二天就是噩耗传来，魏征就挂了。然后李世民就很伤心啊，就是当时据说是跑去给魏征扶棺，
嗯，
就皇帝给他扶棺嘛，这个就很尊崇的这个表示了啊，而且说出了那个在历史上很著名的言论，就是说如果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啊，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 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那么魏征挂了，阵亡一镜，是吧？这句话的影响力一直对于这个从古到今都不小啊，直到现在还有人举例子说读历史有什么用啊，是吧？读历史就是以史为鉴嘛，是吧？原型就差不多从这儿来的嘛，这么扯淡的话是吧？流传了上千年。然后我在这儿，我想借着这个事儿，我说一下，历史没办法为鉴，这是我的史观。为什么呢？因为发生这个事件的环境不一样了。就是好多人一说读历史有什么用，就说以史为鉴，我从来不这么认为，也不能说从来不认为，一开始我也受这个迷惑了，后来我发现这个话不对，就是历史发生的事儿没有办法引以为鉴，是因为你的环境变了。你比如说发生在古代的一件事儿，是吧？你搁在现代，你怎么能借鉴呢？你比如说古代这个两口子吵架，是吧？这个你能给这女的直接赶走吗？那古人他讲究一个这个封建婚姻的这个条条框框，那你搁现在，你用这个为鉴，那不是你想不想赶人走，那女的要不要你的问题，那是吧？你还自己觉得自己了不地的，所以他环境在改变，包括这个其他事儿也是，你比如说这个通信，古代这通信也不发达，你有点什么事儿，你这个还得可能去封书信，是吧？你得当面聊。这见一面或费印的，你现在视频一开，有什么事说不清啊？这捉个奸是吧？可方便了，那可不是吗？你说现在通讯手段这么发达，那就是电影都说嘛，那哪儿手机，那就是一手雷。所以说是我就说举这例子不恰当，那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的客观环境变了，你人的这个思维方式也在变化。那么你拿古代的这个事儿引以为鉴的这个。可参考的怎么说呢？成分就越来越少。
但是也有。
但是呢，大家就说那不是啊，那你是可以学习古人这个高尚的品格是吧？品质是吧？但是你要注意的一点是说，有一些我们现在推崇的这个所谓的品德，在古代的时候未必是主流，是吧？那么再还是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大家说孔子都是没毛病的圣人，对吧？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个春秋时代，孔子他的这个学说并不被大众所认同啊。那么你是以孔子为鉴是什么？你还是站在现在的眼光上看，是吧？那你要是按照成功学的标准，那你应该学法家呀，你应该学这个韩非子他们，学这个商鞅他们啊，是吧？你应该学的是什么呢？别讲什么仁义道德，咱得讲利益，然后咱得注重这个赏罚，是吧？你开公司，你是学孔子还是学这个法家的这套思路？你看你能借鉴吗？其实也借鉴不了嘛，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不是说让大家以史读历史有什么用，这个读历史也有大师早就总结，读历史没啥用，是吧？但是道家也说无用也即是用啊，没用也是一种用途，
对，
可以陶冶情操，是吧？当然扯远了啊，就是我只是说这个以史为鉴这个事儿聊到这儿了，你有感而发一下。但是问题说回来是什么呢？魏征死了，这太子又他妈放羊了，就对啊，还是补完吧。这个魏征一死呢，李世民就动了一个心思，就是说你看跟着我打天下和后来收编的这些老兄弟现在陆陆续续的也都挂了，那么为了纪念他们呢，就起了一个这个纪念馆，取名凌烟阁。凌烟阁里面刚刚起的时候呢，是有24位功臣，那么魏征呢排名第4，前三名呢是长孙无忌，然后李孝恭和杜如晦，然后就是魏征，老五是房玄龄，大家最喜欢的这个秦叔宝排名第24。这个大概是这样一个这个结构啊，可以看得出来是什么呢？这个开国功臣里面很多还是以文臣为主，武将都稍微靠后一些。那么在这样的排名里面，李世民立这个凌烟阁的时候，已经有11个去世了，就是这是24个人里面 11个已经挂了，还剩下13个啊。那么这13个人呢，可以说是大唐啊，就最高荣誉了。
嗯，
在凌烟阁里，就是你还活着呢，您的那个照片就挂到纪念堂去了。那你想想，这个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儿，啊。那么为什么从太子又讲到这儿呢？这个话分两头啊，在这个剩下的13个人里面，就无比荣宠啊，无比的这个光芒万丈的这13个人里面，其中有一个郁郁不得志，就是侯君集啊。侯君集为什么郁郁不得志呢？就咱们上前面讲的，他不是出去打仗打赢了，
嗯，
回来不就有人告他黑状吗？
对。
就是说他打赢了以后私分财物，
嗯，
然后这个强抢民女，
嗯，
就是咱们上回不是讨论过说这个事儿应该不应该罚嘛？有的人说就是说，这个将军出征是吧，如果打胜了那就不该罚是吧，就是上回讨论嘛。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对于侯君集来说，虽然没有这个严重处罚，但是呢也被贬官了。
哦，
就是毕竟有错嘛。所以这13个人里面有一个郁郁不得志的，就是这侯君集，他就特别不爽，就是说老子为大唐流过血是吧，这个我这个现在照片都挂在这个纪念堂里，
嗯，
哎我还活着呢，怎么你看我这其他人都活得挺好，我怎么就老是不招人待见呢？就陛，对，就是陛下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呢？他存了这个念想以后啊，有一回就是事发啊，这个事情变故变在哪儿呢？就是凌烟阁里面另一位功臣张亮，
嗯，
去出使不是啊，就是说去坐镇京城以外，
嗯，
就是去出任地方的这个大员的时候，两个人就等于送行啊，
嗯，
就是都是老哥们儿了，你去外面当大官了，今儿晚上来家里面咱们喝两杯。喝两杯的时候呢，这个侯君集就不阴不阳的就问这个张亮说，你怎么老不搭理我呀？
哦，
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这个就大哥不给我烟抽，你不爱理我啊？张亮说，你啊这话说哪儿，我还觉得是你不搭理我呢。
哦，
是吧，就哥们儿之间聊天的这个感觉嘛。然后没想到呢，侯君集话锋一转啊，说既然这个你话说到这儿，我也跟你撂一个心里话啊，我心里面不爽。
嗯，
我觉得呢，大家现在都不搭理我。说为什么不搭理我？就是大哥不公平。
哦，
就是说皇帝不公平。我出去立了战功，反而回来还挨罚。啊，他归结到哪儿呢？他为什么跟张亮说呢？他说兄弟，你有没有想过，是吧？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过河拆桥啊。
狡兔死，
哎，对啊，就飞鸟尽良弓藏嘛，你就是说白了就是这个汉朝这个刘邦那一套又要重现了，用完了咱们了是吧，这国家也安定了，开始卸磨杀驴了，开始排挤我了，
就说闲话了。
他就跟张亮说这个，他不还是不是闲话，他后面这段就更恐怖了。他说啊，你这不是正好出任地方大员吗，
嗯，
你到那边准备好了，如果你也有这个念想，因为你看现在弄我，弄完我就该弄你们了，不如咱们也他妈的造反，你在外我在内，
是喝多了吧，
咱们里应外合。张亮呢很机灵，
嗯，
说好啊兄弟，既然你也有这心，我先去外面我准备上，到时候呢我给你发微信啊，我也甭发微信，我给你朋友圈上面点赞吧，你看我什么时候点赞你什么时候动手啊，哎，我
暗号，
哎，有暗号。然后呢，这个张亮出门就奔皇宫了，说大哥，侯君集这孙子要造反啊，这个我都喝酒的时候怎么说的，他跟李世民要学一片舌。哎，这时候就问题就来，比如说张扬，如果你是李世民，你怎么处理这个事儿？
嗯，可能要沟通一下吧。
跟谁呀，啊，跟谁沟通啊？跟侯君集沟通一下。啊，就是你觉得张亮跑来说你相信吗？你别带入刚才说我说那些酒局上的话，就是假如说突然有一天来了，你小弟说那个大哥有人要造反，
就是你突然跟我说田山要新开一个柴，不跟我搭伙了，然后我信不信？
那他你肯定得信啊，那这个可能性太高了啊！不是我这么说，比如说这个甜甜说那个跟我说别让张扬当主播了，你这个扶持我做相亲有话说主播吧，哎，你这你信不信？
不信。
你不信？啊，所以那你就当我瞎说。
对啊。
啊。
但是我觉得肯定是有什么误会之类的。
嗯，所以
找甜甜聊一下。
你说一下找当事人。
对啊。
嗯，你这个思路不对呀。李氏对这个皇帝的思路，他得怎么考虑这个事儿啊？首先，这两个人都是功臣，
嗯，
对吧？那么我不能只听一面之词，你这个事儿你没法判断。那后天再来一个人说另一个人要造反，我就直接把那个被告给弄了吗？对吧？
对，
你也没法对质。你对质的话，他这告状的人也是功臣，就漏事儿了。对，那这俩人以后处不处啊？
你跟甜甜，你俩也别处了
吧？啊，那倒也是，我也不跟他对峙，直接轰走。李世民的做法就是什么呢？说这事儿我知道了，但是呢，现在你们俩商量的时候也没有别人听见，我也没法查证这件事儿，所以你该当官你当你的官，你先走，后面我注意他。这是李世民的做法，我觉得呢还比较英明。就是没直接动手，但是你要赶上混蛋皇帝，
天天天信直接就摁着这个一杯毒酒就完事了。
不是，你要赶上真混蛋皇帝，俩人一块办了就完了。你就是这、就是、我宁可错杀一千，我不放过一个的这个态度，不就完了吗？是吧？但是呢，这个事儿呢，侯君集这不就做下扣了吗？然后这个他就动心思了，他说谁呢？他就联系这个李承乾去了。你看这个书就圆回来了。
嗯，
他联系李承乾是啥意思呢？就是他既然能跟张亮这么说啊，他这个话他也就不藏着掖着。他说：“你弟弟李泰现在可有点跳啊，是吧？”他还举例子，有举例子。他说：“你要再不防范的话，那你就是这个第二个杨勇，隋朝那个嘛，就是杨广弄他哥那事儿嘛。”说：“那你看你是不是得注意点？”所以呢，这个侯君集呢，讲到这儿为止啊，你可以发现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唐搅屎棍了，是吧？就是他逮着谁，他都能往这上聊。那么当时呢，正好呢又出一件事儿，就是李承乾的一个侍女叫菲儿，据说是玩儿挺好，然后呢，这个被人打了小报告，让这个李世民给处理了。啊，处理了以后呢，李承乾就琢磨，说是谁打的这个小报告。
哦，
那这个事儿呢，咱们再结合前面讲的，就说啊，说我这个老师都让我收拾的服服帖帖的了，谁还能打这个小报告呢？肯定是我弟，他觉得是李泰打的小报告，实际上不是啊，他觉得是。然后呢，这个太子。这不就碰上这个侯君集来聊天来了吗？就觉得他就对上号了，你知道吧？这无巧不成书，
就是人不能瞎琢磨，琢磨就有事儿，
一琢磨就出事儿。是啊，是我弟现在是有点跳，给我最心爱的姑娘都弄死了，因为他打小报告嘛。于是呢，这个太子开始，史书上说就是有点放浪形骸，开始搞这个行为艺术啊。你注意啊，这就变了，这就不是前面那四个问题了。
嗯。
说他怎么玩的呢？他平常啊弄一帮人喝酒，喝完酒以后呢，他自己啊在自己的这个东宫支了好多帐篷，然后呢自己穿成这个胡人打扮，让手下这帮人也都做这个突厥状。然后喝多了以后呢，大家不都是在这帐篷里坐着吗？他就说了一番这个当时可以说是很惊世骇俗的话。他说，如果我要是当了天子啊，我要当了皇帝，我就带着大家这个像游牧民族的可汗一样，咱们这个在马上自由飞翔啊，这就谁也拦不住咱们了。那咱们之前也讲过，说这个老李家也受这个鲜卑影响吧，或者说受胡化影响。但是啊，还是但是，这个时候也知礼仪了，所以就说，就算有这个前提下， 李承乾的这个做法也十分的非主流啊，这个我就不拿出来，因为他们家不是好这个解释不对，这个就不对了，因为你毕竟已经明明白，因为你想他弟都知道修修书，
对
对吧，就是搞搞科研，那就说明已经知道汉家跟这个统治是密不可分的这个关系了，你这个时候你属于这个搞这个非主流就有点怎么说呢，就不务正业了。这还没完，然后呢他这个跟他等于汉王李元昌，嗯，就是李世民的弟弟，就是他叔叔，
嗯，
两个人还喜欢干一件事儿，就是各自呢带几百人，然后指挥大家去这个作战，
打仗，
打仗啊，在东宫挺热闹，就是他们把这当这个可能当
娱乐，
当对当娱乐，就是大家冲啊杀啊，在这边打啊，打完了呢有人什么受伤啊什么这些，他也乐，哎呀太好了是吧？这个表现那个英勇的时候就到了，这不是胡闹嘛？就是说白了，嗯，然后。两个叔侄有这样一番对话，因为这个李元昌不太受李世民待见，所以他来巴结李承乾，他就说啊，说那个大侄儿啊，有一天你要是当了皇帝可就没这乐子玩了，就是皇帝嘛你就得是吧端着点了，哎，没想到李承乾说我要是当了皇帝咱们就更能耍开了玩，就不是带几百人了，说到时候你带几万我带几万，咱们找一地儿大的地方折腾。李元昌说你这不是疯了吗，说这帮朝中这些大臣你当他们假的呀，这不得上书给你提意见啊。然后李承乾说了一个更惊世骇俗的话，说谁提意见我就宰了谁，我看我杀两三批以后还有没有人敢提意见。
我现在快要了
啊，就是非常的猖狂。然后李元昌很高兴说，哎呀这个还是大侄你有见识是吧，牛逼啊，管不了你。然后呢这个又出了一件事啊，说是李承乾的一个娈童叫称心，哎你注意为什么我说他之前好女色分时间段，这时候开始好男色了，又他妈被人点了打小报告，然后他这男宠就这个叫称心的这娈童也死了，然后李承乾也觉得说这是李泰点的炮，所以呢就综合到所有的事儿啊，最后这个李承乾决定说我必杀魏王，说我必须要弄死我这弟弟李泰，
他俩不是一个妈生的吗？
是一个妈生的呀，对啊，所以就是这不是老李家的丑事儿吗？
好
啊，然后呢这就开始想招了啊，说我怎么弄我弟，说干脆呢咱们上演这个玄武门第二版是吧，就是咱们宫中埋伏好刺客啊，咱们就弄挺热闹，最后在皇宫里面把我弟干掉，我爹当年就这么干的呀，把他哥弄死了是不是也没事吗，咱这照猫画虎来一遍啊。没想到呢这个手下有一个人叫杜和，啊，这个是杜如晦的这个后代。杜和说：“你费那劲干嘛呀？说我教你一招，你啊在府中称病，你是病了啊，你一病的话呢，你爹再怎么着也得来看你一眼吧。等你爹来看的时候，干脆把你爹干掉就完了。”你说直接你还当什么太子，你说
这身边总有这样人
啊，这个对啊，
物以类聚的，
是啊，就说那不是当皇帝了吗，是吧，这不就省事儿了吗，哎他这还真信了，据说啊跟这帮手下就定下这个盟约，据说还是这个歃血为盟，说咱们干一票大的，然后呢我当皇帝你们都是这个拥立之功，搞得很江湖啊，就这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定下来以后呢这个事儿马上就是出了另一件事儿，就是当时的齐州出现了造反，齐王李佑反了，然后呢朝中就派兵部尚书李世济去齐州平叛， 然后呢，这个太子李承乾就想，你看这事儿啊，就是一件一件啊，讲到这儿说你已经觉得有点匪夷所思了吧？
嗯。
这个李承乾想，是不是也歃血为盟了吗？跟手底下帮兄弟商量好了，说呢，咱也别那么复杂了，干脆呢，这不是李佑造反了吗？跟他联络联络，咱们里应外合。然后我叫上侯君集，他说他那边联系了张亮，我再联系李佑，咱干脆举兵打进来就完事儿了。啊，就不要搞这个小打小闹，你说万一把我爹宰了，回头宫中侍卫再有不服的怎么办？啊，干脆咱们对这枪杆子在手里，咱们自己说了算吧。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李世济到齐州还没动手呢，那边就不战自溃了。然后他这消息等于就漏出去了
啊，
这不李世济就接着消息了吗？然后李世济就反过来就捅回李世民这儿来了，就是说您这儿子牛逼啊，这个给外地反贼去书信让我接着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等于李承乾就算案底就交代清楚了，就完了啊，就别想当太子，就被废了。
没刺死是吗？
哎，还没刺死，到这时候还没刺死，
嗯，
啊，就被废了。那么。这个我们讲到这儿，这个悬案的故事我就讲清楚了，一五一十啊，发展阶段怎么着的什么的，我就说明白了。这历史上呢，基本上盖棺定论了，就是李承乾呢是一混蛋。你听这故事，基本上你怎么感觉，这是不是一混蛋儿子？
就是你要光听这些事儿的话，肯定混蛋啊。这朱由蒙的心了吧？
嗯，
磕了药了。
嗯，对啊。
这是。地上的货不作，作天上的货
啊！是啊，哎，你现在这小骚话学的挺齐全啊！
真的啊，但是你看他从小，他爸又高看脸，又给他请好的老师，又什么的，
嗯，
然后就是他从小几年啊，就做成这样了，就道德品质就坏成这样了。
嗯，所以呢，这个问题就在这儿，就是说，不是翻案啊，因为。我觉得里面还是有疑点。
对、
啊，第一个他的太子身份很稳固。
对啊，他不作的话不就
对？就是前面你说有人打小报告也好，还是后面说因为别人打小报告啊，就算啊，咱们就说退一万步讲，就算是李泰打的小报告，
对，
然后李世民把他的这个婢女和娈童给宰了，
嗯，
我觉得啊，这也不过分，就是说这是你小子不学好，啊、老子替你修剪修剪。也没说动你太子的位置，也没有说去别的惩罚，对吧？更何况这事儿还不一定是李太打的小报告，就是说因为这样的事儿，李承乾就疯了，就等不及了要造反，因为他如果不造反，早晚也是他当皇帝，
对啊，
为什么还要冒这一次险，对吧？
对。
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李世民，因为咱们要知道说他自己主导过玄武门。就是说他从跟他哥的这个咱们叫政治斗争也好，还是说夺嫡之争也好，他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那他对于这样的事儿难道完全没有察觉吗？对吧？就是说朝中这个就没点风言风语漏过去，老爷子就不知道提防一下，所以这个疑点就在于此，就是说没有道理，你怎么想想？我觉得李承乾就是，因为如果说他从小他就是一疯子，
对对，
是吧？就是他打小他就是一个混不吝，
就上房揭瓦
啊，这个就还好理解。但是我一开篇就讲了，他小时候还有这个一定的文采跟怎么说见解，他的文章还能被李世民拿出去在一帮老臣面前吹牛逼，说明这孩子从小就不傻，
对，
怎么后来就学坏了呢？所以我认为这又是一段被篡改的历史，我猜的啊，没有直接证据啊、我猜。
我也觉得人性可以坏
啊，对啊，
但是
也不要坏的这么突如其来、
啊。
虽然好像给了一步一步很间接的证据，是吧？
对、
啊。有这个侯君集捣乱、
嗯，
有他弟弟想上位，
对，身边没好人了，篡
位啊，对，然后还有像这个渡河这个瞎出馊主意。
嗯，
但是这些我觉得这个证据啊都不够直接或者说强烈，因为你想连这个张亮都能看清楚说这个侯君集这不是疯了吗，对吧？去李世民那儿打小报告，那就说明这个侯君集的这个乱七八糟瞎搞就是一个搅屎棍行为，不应该说能动摇到一个太子的这个怎么说呢，叫政治觉悟啊， 对吧？应该第一个时间划清界限才对，你怎么能跟反贼一块去商量呢？还歃血为盟，就这个写的太反常。
对，
嗯。那么我推测了一种可能，推测了一种可能是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后来李泰啊，他也没上位，
对，
是吧？最后是李治啊，啊。那么这一段被篡改的可能是什么呢？我觉得老李家秉承了这个门风，就是我之前的那个论断，我在这儿我又再怎么说呢，再自我巩固一遍，就老李家门风如此。因为我自己解读玄武门的时候，我就解读说一种可能啊，就是说肯定是李世民篡改了史书，但是呢李家是不是有这个兄弟相争的门风，就比如说打仗的时候会不会就有，
应该肯定
啊，比如说这一仗谁能上，哎，这个大儿子上还是二儿子上，大家争着当先锋，他们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有这种相争的这个门风如此，所以然后后来当然玄武门肯定是失控了啊，就是他就算相争他也不可能说鼓励自己的儿子杀自己的另一个儿子，但只不过就是说按你们自己争吧，就好比说现在比如说我有这个亿万身家，我也不知道这遗产该继承谁，我这公司该留给谁，那好，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你负责这个长江以南，他负责长江以北的所有业务，然后咱们年底看看业务报表谁干得好谁当董事长，那会不会有这样的门风，所以李承乾他会这么考虑问题，就是他不觉得说争是错误，他争的所有的目标不是他爹而是他弟弟，就是我打击弟弟这件事在爹那儿门风如此，当年我爹也是这么上来的。但是呢问题是什么呢，后面被改了，改成了说他大逆不道，对吧，就是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但是后来呢等于如果史书上这么记载，就是这叫什么一窝王八蛋，这也不太好，那怎么办呢，就是说反正这俩人都没当成皇帝，那干脆就是说按照传统的记载方式，就是这是大逆不道的逆子，啊，这个本来就不学好，然后这个最后没有资格当皇帝被废。所以我在想的吧，就是说李家在那个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门风啊，就是说比如说李承乾他这个胡人打扮，然后让大家这个去是吧，这个坐在帐篷里，这个事儿会不会是一件当时觉得特别帅的事儿，就是虽然我说他就虽然我说他非主流，但是会不会这个在当时是认为一个很哎就是很酷的事儿。因为你要知道是什么呢，唐朝的这个风化呀、风俗啊，他喜欢的是彪悍之美。你比如说这个女人也是，你看好这个唐朝留下来的好多女人骑马，甚至说女人打马球，你知道吧？就在马上玩这个跟这个足球比赛似的，女人啊，这个穿着很简单的这骑马的装束在这玩马球。那就说明唐朝他以这种怎么说呢，叫雄武有力的为帅为美啊。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就不像你想象的说这个哎呀这个皇帝这个宠幸谁是因为很柔弱啊，弄得跟林黛玉似的，我觉得不是，可能应该是什么呢，谁有劲儿啊，是皇帝出去打猎了，这妃子说我能射老鹰，那个说我能射野猪，是吧，然后再碰上来武则天说这马不服我就拿凿子砍死他，这应该是这样一个路数，就是连女人都这样。因为你要知道你在马上玩马球，这不是说光有技术，你得有劲儿，是吧，你腿上你得有劲儿，你身上腰都得有劲儿，你才能说玩这个运动。那么李承乾的这个做法会不会就是说虽然很非主流啊，就是说你不能整个就是说咱们在后宫里边东宫里边搭帐篷这有点过了，但是说他之所以这么做一定是觉得这挺酷的，就好比说咱们现在说玩摇滚留一大长头发然后在那儿甩，这个事儿正常人家孩子接受不了，但是你也不得不承认
就是挺酷的，
这样能睡着姑娘，就是他是有这样一种情节在里面。所以再结合到这件事儿上来说，就是说兄弟相争有没有可能有这样一种解读方式，就是说争，因为游牧民族就是争，
对
吧，就是可汗死了或者大汗死了谁继位，那你看游牧民族打多热闹，东突厥西突厥都分裂了打， 就是说他会不会有这种影响，我觉得可能会，但是后来在史书上被篡改的就不留这个痕迹了。
对，
就是我们是等于这个汉家正统的延续是吧，我们这个是中华正统的延续，我不是胡人，你不要这么记载我们家，就都给改掉，我觉得是有这种可能性更多。当然可能说的有点远了，那么后面又发生什么，因为大家也知道李泰也没能成皇帝，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